亲爱的主耶稣，当我在罪恶中迷失，失去了方向，在无助惶恐中，你就看见我的苦楚，你来向我伸出你救恩的手，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放我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我一向以认罪悔改，以即刻就赦免了我的罪，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清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跟随你，来认识主耶稣。我要以感恩的心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掌管中，你给我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弃绝的，我都愿意弃绝。我愿意背起你的轭，背起你赐给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来学习你的良善心谦。你必要使我得到灵魂的安息，让我的魂安息在你的救恩里，让我的思想被你更新，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不再有任何宗教的教母、世界的教母、各种框架阻挡我对你的认识，让我的情感被净化，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人，让我的意志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我的思想情感意志必要安息在你的爱内，蒙你的保守，蒙你的圣化。你是我的圣洁，你的圣洁成为我的圣洁，你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你的情感成为我的情感。你愿意用你全部的生命来成行阿爸父的旨意，即便你要走上十字架上，舍弃你的命，清流你的血，你向天父献上了恳切的祈求，天上的父，若可能，就免去这一杯吧。但不要按照我的意愿，唯愿你的旨意成行。是的，主耶稣，我也愿意，我也愿意用我全部的意志降服在你的圆满旨意中，唯愿你的旨意成行，成行在我的生命中，来荣耀你至高至圣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见证的文章，非常的感动。在这文章最后面，有几句话来勉励基督徒的话。那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仅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主所做，永远长存。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这一生真的很短暂的，很短暂。然而，这一生过去，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有一个 桃园，这是原住民的说法，园的永生，没有原住民的味道。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边有很多不同族的原住民，他们的口语如果是把它拖很长的话，就表示强调我爱你，好短的爱的少，我爱你，我爱你，要长一点，一息尚存，你都要一直这样子爱下去，那就最大的爱。所以这一生真的很短，转眼就过去。我很感动，就一首旋律就唱出这首歌，可是体会到这个词好像还想要多说一点，圣神就感动我，写了下面几句话：为爱耶稣献上一生，为主见证忠心不变，就是我们愿意活着为主而活，主在我们里面活着，也就是最美好的这一个生命的状态，就是跟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远离撒旦，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牵扯。有一个主的仆人，他有一次在讲台上，他拿了一条很长很长的绳子，有100尺的绳子，白色的绳子，在这很长很长的绳子的最一端，他用红的带子贴了有4英寸的这一个短短的一个红的带子。他就说，我们的一生就像这短短的红色的，一下子就走到了尽头，就是进到了好远好远好长的永恒的生命。其实那一个永远的生命是比这一个100尺的绳子还要更远，可是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这一个不成比例的长跟短。那么这短短的这红色的这一个一生岁月，按照圣经讲，我们现在通常一个人是70年，活到70岁，生命强壮的80岁，就是差不多这一段距离的生命。那么我们在这段生命是如何活，会决定我们在永恒的生命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大多数的人，这一个短短的70年，可能是花了50年在为最后的20年做准备，我退休以后有钱花，有房子住，有享受，我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去做我喜欢的事，就在那边急急忙忙碌碌，而真的到那个时刻的时候走不动了。然后我们的计划就是计划着我老年会怎样，如果我的计划是这样，我绝对不会去辞职，对不对？那么天主给我们的计划远远大过我们自己找的计划。在圣咏那里提到，在我们一生岁月都有天主的命定，写在圣咏139篇16节，我们一生岁月都有他的命定。那么我们一生到底活在他的计划里有多少，活在自己的计划里有多少，就会影响我们将来在永世我们如何永远的活在一种状态。那么经此一生转眼就过，我们要怎样的去经营那一个长远的神的命定，在你的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叫做甘坚信 Tennessee Hagen， 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他寻觅主，他迫切的祈祷主应允他， 显现给他。他看到主的那一天，他的生命更新改变。从那一天开始，他一呼求主就看到主，一呼求主就看到主。其实主在准备我们。你想要看到主吗？想不想？你就要听他的话，心里洁净的人才能看见天主。我们先要求主来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去看那一些不好的东西，看了以后就会想，想了以后就陷入了那个诱惑的罪恶里。那么要看着主耶稣，想着他。当他得到了主的光照，他好喜悦，他开始看到主。主跟他说，现在你可以开始侍奉我了，我要带你进入我为你安排的第一期的侍奉。他问主说，主，我做牧师已经15年了，也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实，很多人信了你，不是一个不好的牧师，是非常世人眼中看起来很成功的。就跟他讲一句话，那些都我没有叫你做，我没叫你做那一些。他才知道，如果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价值。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19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不叫子做的他才做，只凭自己什么都不说，不要他说的他才说，不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子，只看到父如何做他就如何做，只看到了不愿意他讲的他就说出来，而说出这些话的就是父的话，是父在我里面做他要做的工程。为此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但愿父的心满全，人们看到你就看到了父。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那么主所做的一切，就是他愿意我们也都这样做。他愿不愿意教我们？很愿意，愿意。所以我怎么没有办法向他学习得很好？他愿不愿意我们都是成全的？愿意。马窦福音第5章最后一节，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天父是成全的一样。这个成全就是圆满的、圣洁、没有瑕疵的，像谁一样的圆满？不是像这世上的一般的人哦，他的生命比我好，像他这样就好了。不是像他所爱的父，你们不是像我，是要像我所爱的父，也是你所爱的父，要像他一样的成全。这是阿爸父的心，这是他派遣主耶稣基督来教我们，他是最好的拉比，他要带我们进入成全。那么在我这一生岁月，仅此一生，转眼就过，我要怎么样的去跟随主学习他对我的教导？我要怎样好好的学习？因为我学的不好，我就不像他。其实不是他教的不好，是我们不肯听，不肯学，我们不愿意。当我们真的愿意，一切都不一样。当我们愿意时，我们的生命，这个愿意是回应到天主的愿意。天主愿不愿意人上网？不愿意，不愿意。天主有没有办法保守我们不上网？有。他有没有方法赐给我们？有。当你信主耶稣基督，他就把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给了你，让我们成为他的子女。我们是从天上来到这世上，带着命定的使命。我们来到这世上，其实本来的 这一个物质的世界跟属灵的世界是重叠的，也就是你可以同时看见的。亚当是一直可以看到天主，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在没有堕落以前，这一切都是美好，一切受造物都在颂扬上主，这是真实的。有一次主恩待我，开车到高速公路上，主给我一个意象，就是开了我的眼，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画面，就是跟我在高速公路开车走的这一个物质这个世界的画面是重叠的。我看到了，他让我看到有一群鸟被禁闭在一个树丛中，他们的脚都被链子链在那里，飞不出去，很痛苦。主耶稣来了，把这个链子都释放了，那么这个鸟就开始飞。当它一飞上去的时候，超过树丛的时候，我看到这些鸟，看到就有猎人开枪打他们，他们就很害怕，很害怕。我这样打，打那个鸟，他们很害怕，就有一群鸟飞回去，而且叫说不要再飞了，很危险，再飞很危险，飞回来，飞回来。可是有一些少数的就继续飞，继续飞，因为主说继续高飞，继续高飞，那个猎人的猎枪就打不到。你要热心在基督耶稣的生活，必要付代价，要靠着他的能力飞上去。那么撒旦会借着这一些不愿意付代价的基督徒说，不要去，不要去，你已经得释放了，但是你终其一生又回到了过去，已经没有链子了，但是你还是不能够飞，后来忘了自己是能飞的。主让我看到他在跟我讲话，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跟属灵的世界是合在一起的，他在恢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看到属灵世界的实质跟实际，也看到了我们真实世界里的真实的状况。这一个真实的状况又是很奇妙，在上一次的主仆特会里，在中国有一位姐妹，她见证说，在父手祈祷的时候，她看到异象，她看到主耶稣，她看到主耶稣，她也听到主耶稣基督跟她讲的话，她听到了主跟她讲的话，就在那个时候，她没有想到，我就来到她的身边，她看到了我，看到了主耶稣，她又看到我讲的话，就跟主耶稣跟她讲的话是一样的。主，他是神奇的谋士，我不是在夸耀我有什么经验，我是在见证主可以帮助提升我们进到一个我们需要受到的装备。我们必须知道属灵的实际，属灵的世界。有人觉得说撒旦不存在，你认为他不存在就不存在吗？那是他的谎言，你落入他的圈套你都不知道。我们需要天主来帮助我们。为什么这一个原来可以都看到的都经验到的后来不能经验，我的生命中一直活在世俗的世界里，曾经是个迷失的人，一直到主的爱，我在圣神内充满讲方言，听到主跟我讲的生命中的第一次听到他的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我就开始常常听到他的话，不单单听到在这个世界里的声音的话，而是听到了他在跟我讲话。于是我在一个吵杂的环境中，有一些事情一些状况，主就跟我说那是怎样，这是怎样，他在教我，他说你不要讲话，我就不讲话，我就好好的学习，就是主要我讲我讲，主不要我讲我不讲，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啊。有时我做的不好，有一点麻烦，主认罪悔改，他就把这个麻烦变成了我成长的机会，他并不是让我们活在恐惧中，什么错都不能犯，而是让我们活在一个被保守的安慰里，安待我，因为他安慰我，我也要安慰别人。 他不是一直在找我的麻烦，事实上我太多麻烦，太多太多的不成全的地方，可是他很有持续，很有耐心，很有爱心。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的里提到有三种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三种人。一种人就是叫做属血气的，英文就是 natural person， 一个天然的人。这一个天然的人对属神的事是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一个重生的灵。这一个灵死了，他活在魂跟体的天然的灵生命里，也就是他们对属灵的事不知道，他不知道，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但是天主喜欢他知道，但是他们不肯相信天主。那就继续，这是我们上一讲最后的提到的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是三讲的题目。那一个不信耶稣的，你就活在上网的道路上，永远上网。那么这个世界里有一群人是还不知道，就不愿意他们上网，所以他让知道的人去传天国的福音。他把一个他的心给我们，我们也不愿意人上网，因为上网到地狱的火湖里非常的可怕，没有人愿意去。而去到那里的人，他们被今世的世界的灵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他们不知道，他们活在往那个方向快速的奔跑，他们也不会自己祈祷，所以是你要为他祈祷，你要去挽回他，你要去救他。所以有一类是这样的人，那一类人有的就是你的亲人家人，你要关心他，你要信主耶稣，抓住主的话，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主我的家还有人没得救，我信，求你救他们，求你救他们。可是这个祈祷要持续，因为有阻挡，持续的有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除了这一个天然人外，又有两类的人，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叫做属血肉的人，就是属魂属体的人，活在一个旧习惯旧生命里，用旧的方式去想神的事，所以也想不清楚。那他们的记号就是什么是他们的记号呢？就是竞争嫉妒分裂分党分派。他们不能吃硬食，就是对主的话不明白，他们只能喝奶，可是一定要喝对的奶，奶就是成熟的人，他把硬食吃下去，在他的生命中孕育出来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话语。那就是第三类的人，叫做属神的人， spiritual person, fleshly person, natural person, 属灵的人，属血肉的人，属血气的人。那么这三类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天然的人，就是属血气的，你要帮助他们信主重生得救，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属血肉的要帮助他们进入成全，就是要背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更新生命，不要继续的活这一个长不大的生命。如果我们中间有竞争嫉妒纷争，就证明这一群人都是属血肉的人，也只有属神的人知道属神的事。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的描述，我们这里就看到了天主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要救我，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为圣，不属世界，进入他的家教会里，让我们不在世界里上网，进入他的国，他要救我。 基督徒就是被基督拯救，出离世界，进入基督，他为我们所安排他的家。所以天主启示梅瑟，为他建造了会幕，他要在他的子民中行走，在他的子民中生活。那么会幕让我们看到有外院，就是会幕外面的，还没有进到里面的，外面的属血气的，他们还没进来。那么进来了以后，有在会幕里面的，那是最多的人，很多在那里。那么除了在那里的人，还有一些人是进到了那里面的圣所，更少的人是从圣所进到了至圣所，他的宝座在约柜的私人宝座上，指着他的宝座，他愿意我们都去到认识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他愿意我们进到他的荣耀里，他也准备我们。那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二节，弟兄们，弟兄们指的就是重生得救的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们，不是在外面世界里的 natural 属血气的人。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肉性的债，以至于该随从肉性生活。我们是不该随从肉性生活的，基督徒是不该随从肉性生活的，基督徒是应该随从基督而生活的。如果你们随从肉性生活，必要死亡。这随从肉性生活的就是属血肉的，他们就是活在血肉上，血肉内，结局就是一定死亡。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愿意跟随我，就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就要弃绝自己，弃绝自己的肉欲。你们为了我和我话的缘故，为了我福音的缘故，而舍弃你的性命的，必要获得性命，就是舍弃了我肉性的倾向，我肉性的情感、思想、意志，而选择了主耶稣基督的话，这一个旧的就开始会死去，这一个基督的话充满我们的生命，就会复活。那么如果我们不听天主的话，体贴自己的肉性，那救自己的肉性、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如果你们依赖圣神去致死肉性的妄动，必然生活。就是我们是靠着圣神，圣神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致死我们肉性的妄动。圣神要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妄动，我们选择主的话，致死肉性的妄动，就能活着。因为凡受圣神引导的都是天主的子女，那受圣神引导的都是天主的子女。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应当是受圣神的引导，别人会看出你们天上的父他是真实的父，慈爱的父，在你们身上显示出来的各式各样他无限量的恩典，还要我们在圣宫中度日，显示出他是多么多么满有恩典荣耀的父。这是写在厄弗所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这是我们的召教宠召，就是我们要在他为我们安排的圣宫中度日， 是他为我们安排的，不是我自己安排的，是他为我安排的。我愿意或我不愿意，我愿意，这就是他给我们这恩典，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会从外面的生活进到了圣所，就是真真实实在他的家中是属神的人，真实是他的子女，而且不停在那里继续。我们这几天会一步一步的讲这道路，直到他的宝座前，从世界里进到了外院。那么在外院里，不要停在那里，你可能又跑到外面去。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把主愿意给我们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没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就是我们真的很愿意学，我们愿意跟随，我们愿意信从他的话。信要从，如果你信了你不去做，你等于没有信。好像照个镜子，雅各伯书说的，看到了自己的缺失，转眼就 全忘了，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不见他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要去做，我们没有想要去实习，于是我们做错了，是我听得不清楚。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听不清楚？有的时候根本是我们不想听。主耶稣说，为什么你们听不明白我所说的话呢？约翰福音第八章，无非是你们不肯听，这是真的，我们不肯听，我们就听不懂，我故意不懂，假装不懂。但是撒旦给我们的，我们却听了做了。那么听了撒旦的话，就是撒旦的子民，听天主的话，就是天主的子民。约翰福音第七章，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听主的话，就必会认出主的教训。我们一定会认出主的教训。圣神的工作，他不是赞同你或反对你，他其实是一直站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真理之神来，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因为主的话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而圣神就是把我们引入真理中，认识主耶稣。圣神的工作就是荣耀主。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那真的是圣神的感动，出于圣神了吗？你看是光荣这个人，还是光荣主耶稣呢？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圣神，就是光荣主。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跟随主的，你会很喜欢，非常喜欢主受光荣，好不好？好得不得了。你认为不好，是我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好？因为我没有被认出，这是我所做的。不，岂不是天主给你的？天主的爱恩待我，有一个目的，是要世人看到这些爱，不是看到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人后面的天主。所以看到了主耶稣，就是看到了天父，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他也愿意我们这样。那么主怎样活着荣耀的生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有许多群众与耶稣同行，他们找耶稣，他们跟耶稣一同行，就是他们信耶稣， 他们知道唯有在他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丰盛，喜欢亲近他。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与耶稣同行。耶稣转身向他们说，如果谁来救我，就是谁要来跟随我，而不老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在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做主的门徒，意思就是爱主胜过爱一切你在这世界上所爱的近人，以及在你的生命中你所爱的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够超过爱主耶稣。主也在福音中告诉我们，天主给我们最大的诫命，第一条诫命就是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第二条诫命与此相似，就是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所以他给我们的诫命总结在这爱。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说，谁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约翰一书第5章经上说，谁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而我的诫命并不沉重。就是主的轭是柔和的，主的担子是轻松的，是真实。当你全心的愿意顺服他，听命于他，就变成他的轭是多么多么的甜美甘霖。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背起其他的轭，世界的轭，金钱的轭，可能你最爱的妻子、儿女等等，金钱就变成你的那一个压迫你的劳苦跟重担。那么主要把我们从那里释放出来。约翰福音14章主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诫命，我就一定会赐给他另一位护卫者，还要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认识的真理之神，就是天主圣神，要赐给我们。圣神就开始整理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明白。而这个帮助有一个部分天主不做，就是你的意愿决定，他不帮我们决定。可是他告诉我，其实要信耶稣得救，这是主给的唯一的信，就得救了。那么进入成全也是一样，继续的信主的话，把他的话当作话，一切就好了。是他使我圣洁没有瑕疵，他怎么使得他的爱最爱被他圣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咒语，是他的新娘跟他完全两人结合在一起的最爱，他就是借着言语跟水，就是借着他的话来洗净我，借着水就是圣神的活水，圣神会把主的话解释发亮光照，我们会明白。那么这一个话圣神要帮助我们知道，也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好好的学习，我需要充满圣神，我就必须让耶稣基督做主，我就必须要把他的话当作话，我就必须敬畏他。当你真的会敬畏他，就不会有灾殃灾难。敬畏他的意思就是，他怎么说我不敢有不同的想法，我更不敢去废弃他的话，只是满足我自己的聪明，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所有跟主的话相反的一定都要废弃。主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权柄可以废弃他的话，怎么可能呢？主也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权柄去改变他的话， 他的话不是让人去改变废弃的，而是让人认真的对待。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是进出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道。我们如果把他的话当话，就跟着他的道进进出出。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你也不要想开，根本就不要想去挣扎着去，就让他关吧。因为他做的有他的旨意，有他的美意。这许多的群众与耶稣同行，耶稣极其爱他们，跟他们讲了这句话：不论谁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不能够爱任何的受造物、人事物超过爱主，也不能够不背着主给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背着十字架是做主门徒的必要的条件，而做主的门徒就是可以很好的学习，很好的学习跟成长。你们中间谁若愿意建造一座塔，而不先坐下筹算备用是否有力完成呢？我们如果要建塔的话，我们会一般都会想一想，我能不能够完成呢？免得他奠基以后就不能完工，那所有看见的人都要讥扫他，说这个人开始建造而不能完工。也就是你一直去看到一个不能完工，有的地基却永远不能够完工的建筑物，很痛苦的，而且是被讥笑的。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而不先坐下运筹一下，能否以一万人去抵挡那领着两万来攻打他的呢？你会想一想，这个仗可以打赢吗？那么你要去打一个不能赢的仗，那何必要这样去做呢？主耶稣基督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他是得胜者，我们所领受的呼召是得胜者的呼召，不是打败仗的，是打胜仗的。那么如何打胜仗呢？经上说，征战的得胜，胜负在于万军的上主，是他决定的，他决定的。如果我们这样子运筹，这个工程不能做完，这个征战不能打下去，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都不能，就趁着那国王还在远的时候派遣使节去求和平的条款，也就是他给我们得胜的呼召，给我们天上的智慧跟知识。他讲的这一些就告诉我们下一句话：同样你们中不论是谁，如果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他讲的重点，你若不能够舍弃一切所有，就不能做他的门徒，就不能够好好的学习他愿意给我们的丰盛，给我们的得胜，给我们的美好。其实在他的光中，我们真的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圣洁吗？不能。我们真的能够想办法让自己的个性变得很好吗？不能。我们真的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的夫妻关系变好吗？不能。我们真的可以想办法建这个工程，建那个工程吗？都是不能。事实上都是不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能的。我们可以得胜我肉性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困难吗？不能。所有的仗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也都是不能。那么意思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能是真实的。我们认识这个真实，我们听主的话， 要舍弃一切的所有来学习，他要给我们进入得胜的道路，得胜的生命，也就是靠着他的话。当主呼召我把工作辞掉的时候，我会想，我想说，主啊，我的薪水是我们全家的三分之二，一下子三分之二就没有了。你知道辞掉工作还可以领薪水吗？当然是不能的，不知道大家都去领薪水啊？对，天国是这样，那我们应该进到那里去，而不是在这世界里。所以我又知道主没有召叫我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不负责任的丈夫，抛弃自己的家不去管他们，这不是主的旨意。因为他不改变天主结合的人不能拆散，这是他给我的使命，我也不把他丢掉。但是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没有儿子吃饭要我养，但是我有两个女儿，那是念小学，以后还要念大学，那么他们的需要我该怎么办？其实这样算下去的时候，就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老实讲，每一个他要我做事都是不能不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他愿意，我在信心中相信他的呼召。十字架就是不相信自己，再也对自己没有什么依靠，相信他。我也知道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的后裔是乞丐，我跟主说，主，这是你的话，我不做乞丐。自从我有这句话以后，我就不向人乞讨。你们认识我的人，我从来没有向你们乞讨什么，因为义人的后裔不是做乞讨的。那么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使我们众人成义，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后裔，是最大的义人的后裔，是不做乞丐的。我就知道我又不乞讨，我又没有薪水，那么我就必须有天主的供应，对不对？天主供应我在哪里？没看到，不知道他会不会供应我。相信你真的人性吗？一筹算下来，我们不能活几多久啊？这是他的手，这是他的手，这是他的恩典。我跟他说，如果你不救我，我不求人，我的结局就是死。但是我碰到你的那一天，1991年6月29号，我已经跟你说，我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我纵使死也是为你而死。其实背着十字架是死于救人的这一个呼召，我们都必须要这样的把自己全部交给他。确实没有向人家乞讨，我怎么得到供应呢？真的供应我，没有缺乏。那么这一个征战是他在帮助我，让我平安，也把这个平安给了何冕，拿走他心中的焦虑担心害怕，因为他是和平的王，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可是我要不要在圣神里顺从圣神的引导，拿回他的召叫？其实这个问题别人也不能帮我答复，不能帮我解决，是我要面对的。十字架的呼召是你要面对主，不是别人可以取代你帮助你，因为你有一个唯一的拉比，你是他的门徒，就是这个呼召。他会亲自教你，他会亲自教我。亚巴郎当他的侄儿罗特在索多玛被掳获时，那时有4个王跟5个王征战，这4个王打败了5个王，就把他的罗特也都带走，一些索多玛的王被打败了。亚巴郎知道了以后， 他就带着他的家兵318个人追击，大获全胜，把被这四个王掳获去的这一些产业通通夺回来。你知道五个王都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你是一个民一个家，这个仗怎么打？他得胜。当基德侯蒙召，神要用他来拯救以色列者。那时以色列子民是弱的，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天主呼召他，有很多人就愿意加入这一个机会来对抗仇敌腓勒斯特人。那么在那个时刻，圣经讲有32000人，天主说太多了，让他们害怕的就回家吧。圣经记载着20000人就离开了，22000人离开了，只剩下了10000人，所以原来加起来是32000人，只剩10000人。天主又说太多了，让他们喝水，在溪边，你看那捧水喝的就是我要召教的，那个跳进去喝的就是我没有选的。他们都想要出征，可是在乎天主。那么你如果真想要出征，你要好好的准备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想要做得胜者，多想，我们都想得救进天堂，但是我们都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可能吗？结果只有300人，仇敌是很多，非常非常多，只有300个人大获全胜。就是他在召教拣选全心向他的渔民，幕后的军民。我们蒙此呼召，要付代价，要信靠他，要相信。在大卫的时代，那巨人哥勒雅很凶悍的，全以色列子民都害怕，不敢出征，唱着都怕，怕得不得了。大卫他不怕，他是一个人面对腓勒斯特这一个高大的巨人哥勒雅，而且他出征时是看着他快快跑去的。我们通常在这个状况也是快快跑，但是方向是反过来。那个巨人就骂他，辱骂他。他辱骂他什么？莫非我是狗吗？你拿着棍子来打我吗？那个棍子是复数，他明明拿一根棍子，他看两个棍子，十字架，两根。我战赖的是你所辱骂的万军的上主，今天上主必把你交给我，因为战争的胜败完完全全是耶和华上主亚威他所决定的，就是天主决定的，是他决定的，所有的那个征战的胜败都是他决定的。这是圣经的话，这是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那么既然是他，就是他。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凯旋的行列，他召叫我们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我们就是在一个得胜再一个得胜再一个得胜的跟随他参与这凯旋的行列。他要我们完完全全的信靠他，这一个完完全全的信靠他，就是有一个他的敌人，我们的这一个救人计，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作为，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这一切，他要改变这一切，他要更新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他是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的天主，他是神奇的谋士，他不需要我们做他的谋士，他不需要我们告诉他如何做一个好天主，他都知道，他要我们的是顺服，让我们会完完全全的 顺服他。不论谁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的想法不要走在他的前面，我们让他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他的想法是生活的，是有效率的，那就是真真实实耶稣是主，是你的主，而不是耶稣是主问号在问你，问我，他是主。我们是要在有生之年学习着让耶稣做主，将来在永世里他要做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这样的要跟随他。我们必须要弃绝自己的旧生命，弃绝自己的不己。在伯多禄前书第一章这里提到，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火的炼器考验，才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炼。这一个信心必须在圣神的火中被炼尽，就是把杂质去掉，杂质就是我们的肉系，我们的这些不己。你若不除掉肉系，你不能够进到圣所里去，而进到圣所的入口那里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做铜盆，洗涤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罪恶洗净，认罪悔改，主要洗净我们的生命。另外一个就叫做祭坛，祭坛就是奉献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个祭坛，一定要经过这祭坛才能够进到圣所里去。这是唯一神定规的这一个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得胜的道路，我们生命改变的道路，我们生命更新的道路。有一次 Rick Joyner 雷克乔纳他被提到天上，他看到了厄里亚，厄里亚跟他有一些对话交谈，厄里亚就跟他说，我要带你去见哈默克，我要带你去见他，你一定要见他。他跟厄里亚就见到了哈默克，他一看到哈默克，他说，你诺哈默克，你们知道是哪一位吗？啊，知道，感谢主。哈诺克，他就是与主同行，被天主上帝提去，没有经过死亡。圣经记载，他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有了陶祖欢心的确证，被提到。所以十字架更新改变他的生命，十字架就是让我们走在天主命定的道路，他定规的道路上。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有这样这样的喜乐，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看到了众圣徒最喜乐，那个喜乐满了喜乐，除了喜乐还是喜乐。他说他看到他的那份喜乐也很喜乐，有时他说在天上，在那一个属灵的氛围感动你，好像很多人世之间的旧的习惯就突然好像愣住了，不是，就是他不会要想那么多，他就讲了一些话。他说他跟那个厄里亚说，厄里亚，你不如他喜乐，为什么？你已经在天上这么久了，你还没有像这么喜乐呢？厄里亚怎么说？厄里亚说，那是因为哈洛克在世上他被更新炼净，满了天主喜乐，他在一个非常败坏的时代，他没有一直记忆着这些不好，他完全得胜喜乐。可是我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败坏的时代，我的得胜不如他，那么我在世上怎样的尺度，在天上就是这个尺度。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在这世上你不愿意为主付代价，可能进不了天国。 那么纵使进去了，也有不同生命的彰显的样子，也就是都进到了会幕里，那么是在外院的呢，还是圣所呢，还是至圣所呢？那有我们的抉择，我们的抉择。我们都想为主做什么？我们想要做天主的使命，我们想要成行他的旨意。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那是一个当数的工作，要我们所活的所做的当数，就是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他所派遣来的，我们只有信他，他的话就洁净我们。我们如果真的信他，他的话真的就洁净我们的生命，他会赐给我们他的圣神。如果你真的做他要你做的话，你就是真爱他的人，真爱他的人。其实他的话也说，你们应当喜乐，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你们应常欢乐，这是他在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他要我们欢乐。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基督说，在世上你们会受苦难，从十四章开始讲到十六章，他说放心，我已经得胜了世界，我给你们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他要给我们喜乐。那个喜乐，喜乐于天主，就是我们得胜的力量，他要我们常常喜乐，常常喜乐。罗马书第五章说，连在磨难中都欢乐，就是这一个十字架，他所对付的是救人，是磨难。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圣保罗中途传讲主的话，讲关于主，主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羞辱，而奔跑前面的路，也就是他看到的是喜乐。他也说，当我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时，就是父受光荣的时刻，就是我受光荣的时刻。他们认识父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想法，是经由十字架的更新改变我们的旧生命旧思想。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喜乐的，承受了这一个十字架上的苦难。这一个苦难是在十字架上神给我们的，为了造就我们，我们连在磨难中都可以欢乐，因为磨难会生忍耐，忍耐是爱的标记，爱是含忍的，是一个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含忍的。这一个忍耐有多少，就是爱有多少。天主对我们很含忍，很含忍，非常含忍，他在等候我，他把这一个含忍的爱也给我们，就是坚忍到底的必会得救。他又说，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考验磨难，但是坚忍到底的就必会得救。要坚忍到底，坚忍什么？坚忍主的真道，坚忍主的训诲，坚忍主要我们信守的他的话，坚忍不对他的话打折扣，不废弃他的话，不爱什么来废弃他的话，胜过了爱，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一切都不能够超过对主的爱，就是不能听他们的话而废弃主的话，要听主的话去帮助他们。不是得胜的主，就是荣耀的主，他呼召我们，这忍耐是在磨难中生出来的。主耶稣基督虽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服，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说的。他在 所受的苦难中 以大声哀嚎向神献上了恳切的祈祷，就因着他的敬虔，天主俯听他，就是他在苦难中学习了顺服，也是我们的榜样。是在磨难中还是要学习顺服，顺服谁？顺服天主，不是顺服世上的一个人，背弃天主的话，顺服世界上的一个错误的框架，背弃了天主的话，而是顺服天主，且在他完成的救恩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永远救恩的根源，使得一切顺服他的人都可以从这救恩的源头里得到救恩。当我们会顺服的时候，就不断地得到他救恩的供应，这是真实的，那不可能事情会发生的，就是他喜欢不断地供应我们。重要的是你要接通供应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愿意死于救人，活于基督。所以伯多禄前书第一章说，我们的信心是在火中精炼，也是我们的信心能够讨主的欢心，这是我们灵魂的救恩，我们得到了魂救恩的确证喜乐。灵的得救，重生得救，就进入了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就是这个更新的过程，是借着十字架，在磨难中生出的忍耐，忍耐会生出成熟的老练，老练会生出盼望，这个盼望不会叫人蒙羞，这个盼望是有极强的信心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受到考验的时代，很多原来有盼望的事还不是真的，没盼望，怎么是这样，怎么是那样，但是天主要把真实的盼望给我，这个盼望是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不离开我们，不弃守我们，他是我们得光明的希望。哥罗生书第一章27节所说的，基督在我内成为我得光的希望，就是这个希望带着我喜乐的跟随他，喜乐的跟随他，喜乐的亲近他，喜乐的因为天主的爱借着他倾注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这圣神是印证，是能力，是力量，但是圣神会被我们的肉性所扼杀。当你活在肉性里，你就是切断了圣神的供应，切断了圣神的水流，切断了圣神指引的这一个高超得胜的道路，就在呼召一群全心对他摆上去的，不是不冷不热的，不是抛弃起初的爱的，是热切的爱他，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让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已拯救了我，我要跟随你，我要背起你的轭与你同行。我知道我要与你同行，我必须弃绝自己，我必须背起你的轭，我必须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最爱，你在我的生命中是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愿你的旨意不打折扣的在我的选择中是我唯一的选择，在我的生命里是高过一切。我愿意爱你胜过对这世界里的一切的人事物的爱。主耶稣，谢谢你先爱了我，你看当我舍弃一切所有来做你的门徒，我才能好好的学习。求你教导我，求你帮助我，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神，在我里面成为印证，致使我肉性的妄动，让我的旧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被你圣神火的炼净， 而能够经验到魂得救的果效，连在磨难中也还压。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旺德，旺德不叫人蒙羞，因为你的爱，源源不断的爱，因着我们不爱自己，就能够经验到这爱，领受这爱，你借着你的圣神倾注在我们的心中。我这样深深的感恩、赞美、祈求、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